好，今天早上我绝对要跟弟兄姊妹讲一点关于神的旨意的问题，如何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如何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哈利路亚。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我们要常常的记住，这世界上，这世界和其上的荣华富贵、名利、财富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啊，我没有想到哈，这个山上哈，下山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看到那个台北的那个台北的夜景哈，那个台北哇，真是很美，真是很美。我想当初啊，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啊，在给他看这个世界的荣华，世界的荣华。我想也同样的感觉，我就想起那个情形，哎呀，实在是灯火辉煌啊，实在是很吸引。台北这样的繁荣，这样的富有，很吸引人。可是要记住神的话告诉我们，都要过去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这个情欲就是大家所追求的那一个啊，就世上的情欲，大家所追求的、所要的那个，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要知道，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不仅是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好像是我们要知道的，很多人也是也想知道。这边那个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是永远长存的，永远不会过去的。哈利路亚！所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要知道这是永久性的，这是一个永远的福分。那如果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呢，都是暂时的。你如果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你所失去的是永远的福分。所以这个得失，这个得失是个永久性的或者永远的。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那个遵行神旨意的重要，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不是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进天国，或者说不是所有挂名的基督徒、口头上的基督徒都能够进神的国，这唯独啊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下面特别是啊、哦、对，特别这个22节跟23节，特别是对那一些侍奉主的人，当然包括那些全职侍奉主的人，不管是代职或者是全职的啊、哦、侍奉主的人，为主传道的人，就是传道人来说的。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他们来也是称呼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相信到那一天会有很多传道人，可能我也会在里面，我也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不小心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很多传道人会到主这里来，主耶稣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出去吧。作恶的人，难道传道还有赶鬼行异能，难道是坏事吗？是不是坏事？主耶稣说，作恶的人，不是传道，不是坏事，赶鬼也不是坏事。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是没有照神的意思，没有照着神的带领，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也许为着他个人的声誉的问题，或者为着他的利益，或者他的团体的问题，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这样子做。那用我们今天的话哈，比较更具体一点的来说呢，就是啊，没有让圣灵来做，是他自己做。圣灵的工作是神所做的，所以当然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情。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啊，替众圣徒祈求。圣灵的工作都是照着神的旨意。主耶稣说，保惠师来的时候，他要将授予我的要告诉你们，或者说他要将从我领受的来告诉你们。他说他不凭着自己说话，连圣灵来他都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他是照着主的意思，照着父神的意思，照着耶稣的意思，去照着父神的意思。因为耶稣来到地上哈，他就是一生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来了是照你的旨意而行，燔祭你不喜欢，火祭你也不喜欢，但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而行。我们如果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定是一个啊，一定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哈，很严肃，很严肃，对于很多的传道人来说哈，这是个警惕，并不是说我们呢要去做传道，这就是对的。我也相信在今天很多传道人当中啊，他们去做传道不是神的旨意，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个人的选择，或者他们以为这是神就要他们这样做，他们觉得他们侍奉神就是要这样，不是，不是的。你在圣经上可以看到啊，神所使用的这些他的仆人哈，个个都是他所呼召的，而且在特别的一种情况之下，是神呼召他们，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用环境来印证，用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所以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几乎每一封书信啊，他都说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是不是？你读他的书信的时候，他一直讲啊，奉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他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是神拣选他，是不是？他在去大马色去的时候，在那个路上就这样遇见他，用大光这样照他，是吧？很显然他好像是骑在马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摔在地上，扑倒在地上，那个大光来的时候，他站不住了，倒在地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圣灵来的时候他就站不住了，这腿就发软了，就这样就倒下去了。是神拣选他，是主耶稣向他显现。当时哈，他不晓得，他知道这是神，可是他不晓得是谁，所以他就是说，主啊，主啊，你是谁哈？然后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现在的耶稣当然是复活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在中国大陆啊，这些年来这个教会啊， 受苦受逼迫多少年，可是现在大陆的教会全世界最复兴的，或者说复兴的最厉害的最广的是大陆的教会，每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这样得救信主。他们有人估计啊，假如今天大陆信主的人如果每天这样的一种增加的率如果要是不断增长的话，十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要超过全世界的基督徒的人数。哦，哈利路亚，我们这些年来为大陆的祷告不是突然的，神都垂听了，可是不要放松，不要放松，继续的为大陆祷告。圣灵所做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才是麦子，撒旦所做的是败子，人的所做的工作都是草木禾秸，意思就是说经不起考验的，也不会持久的，会过去的，风一吹就过去了，稍微有一点波浪来就站不住了。他说唯有圣灵所做的，圣灵所充满的人，哈利路亚，圣灵所建造在人里面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啊，是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主耶稣他说那个生命是可以吞灭死亡的生命啊，那是经得起考验的，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有时候神也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环境为了就是叫我们能够被他考验，对不对？让我们认识他，他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啊，还是经得起考验的，那是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但是我们要留心神的旨意，要留心神的旨意，不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主耶稣他一生都是这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军舰上已经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就
是
我们之所以蒙恩得救并且得以成圣，那是因为基督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因为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一次将他自己献上，做了永远的赎罪祭。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点的没有一件事他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他说我所做的都是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所说的都是我听见父所说的，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说。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我们要留心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要知道那个遵行神旨意的重要的时候啊，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不敢随便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等候，就是要祷告，一直等到我们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我常常在想，26年前，我们到美国已经26年多，快27年了，那时候神要带领我们去美国，那我们刚刚从香港搬回到台湾，我们以为也会定居在台湾。 我们也比较喜欢台湾。可是那个时候神就好为我们开一个门，叫我们到美国去。可当时我没有经过考虑，我就拒绝了。那是说神的旨意啊，这样啊，在我们，在我身上，在我们这个家的身上，刚刚第一步神这样带领我们走，其实神的旨意早就定好了，可是我们并不晓得。那时候我没有经过考虑啊，我就拒绝了。那如果我就这样不去了，我就是决定留在台湾，因为台湾也有这个需要，我们也认识的弟兄姊妹也蛮多的，我就决定留在台湾。假如那时候我要是决定留在台湾，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后来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后来就去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就照着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也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各方面分析判断，我们觉得住在台湾比到美国去好。如果我就这样决定留在台湾的话，那我的儿女还有我的侍奉，我的服侍会整个改观，整个改观。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顺服到美国去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可能就是我们从神的旨意当中出来，活在神的旨意之外，不管那个环境是怎样的好，是怎样的安全，是一件最危险的道路，是一个最危险的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不管那个环境是多么的恶劣，那个是最安全的，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在纽约有一个地区非常的坏，黑人地区常常犯罪事件的很多。有一个牧师是个黑人牧师，他说在他的教会里面呢，有时候他说他就经历到黑人进来拿着枪对着他，就跟他要钱。那现在在美国要钱或者是强奸都是害命的，都是连在一起。他不是单单做一件事，他就是害命，因为他要灭口。那这个牧师他知道他是他的教会他的服侍是在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地区里面，可是他知道他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有的人犯了罪了，或者抢了东西偷了东西就没有地方躲呢，就躲到他教堂里面，就拿着枪，你不许报告，报告我就打死你。有时候就来抢他，那个生命随时都有危险的。可是他说有一次我听到他讲道是这样讲，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知道我是在最安全的地区，虽然外面是最危险，但是我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是最安全的。那我们就那时候我就长话短说，我去了那个美国以后，那回头我看看这二十几年最近我刚刚还写完了一本书，就是写到我三十年来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在我家里面，在我的服侍上我回头这样看的时候假如我当时我没有这样顺服的话，我整个这个人就改变了，我就从神的旨意出来了。我的家庭儿女他们能够受到那么很好的教育，不但是属世的教育，而且是属灵的教育。我今天我们非常的安心，就是我们七个孩子至少那个五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在家就我们开始这个家庭的祭坛，每天都有家庭的聚会礼拜。这五个孩子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在属灵上的教育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而且他们所去的教会像吴老牧师的教会他们都喜欢。现在三个现在都要住在纽约，经常在那里聚会。那个老幺他跟我来过台湾，那个 Martha 他在大学四年研究所一年都在 纽约的教会有追求，因为他们是生在美国的，在美国长大的，他们反而听英语的聚会比听国语的聚会更方便，他们得到的会更多，就是他们有很好属灵的教育，很好属灵的教育。那再加上我自己去美国16年前，在没有开始这个教会之前，我经常去纽约，在纽约住过两年，后来开始聚会以后，我也常常到纽约去参加一些特会，一些等候主的聚会。我以前出差的时候到纽约，我就住在纽约教会的信心家庭里面，因为我喜欢参加他们的聚会，跟他们一起追求。他们一些年长的同工们，我很感谢主，他们就接纳我成为他们的同工之一，他们为我祷告。那有一次我在吴老牧师的书房里面，他们让我住，用他的房间，用他的书房。那时候我替时报工作，写了很多从纽约从联合国发出来的报道，那是在吴老牧师的书房里面所写的，好像在那个书房里写稿子也特别有灵感，写出来的稿子神也特别祝福。因为后来那个报社的董事长写信告诉我，他说你的文章啊，他说官邸有人告诉他你的文章还是老总统看了，而且还要批要交给外交部参考，一定要叫外交部看，好像神特别恩待。那在他的书桌上我就发现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他到台湾来的时候我替他做翻译的照片。那个照片呢，我看到我真的这个手这样指手画脚的，这样他就站在那里，我替他做翻译啊，看起来好像是我在讲。那他放在他的书桌上哈，一直插在那个日历上面，第二年我去还在那里。所以我就有一点奇怪，我就好奇，我就问吴老牧师的侄女，她叫瓦里姊妹，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我替你叔叔做翻译那张照片哈，为什么要放在一直放在他书房里头？她说我的叔叔要我们为你祷告。所以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受感动，我觉得是这样的眷顾，他们实在很爱我，很为我祷告，他们知道我的需要。所以啊，在那几年当中哈，我不知不觉的我得到了他们的扶持、祷告还有帮助。那神也恩待我，让我能够有一个受教的灵、受教的心啊，就是观察，在聚会中观察他们怎么样带领聚会，怎么样跟随圣灵。尤其是贾德拉牧师夫妇，他们实在是在灵里面的人。那我就这样学习，这样观察，我这也是我喜欢去参加他们聚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另外就是主的同在，我很享受。那就是可以学习，就是在聚会中观察，看他们怎么带领聚会，他们怎么跟随圣灵。好像这个贾德纳牧师哈，就是他带领的聚会啊，从头到尾，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情他所做的都是让你感觉到是恰到好处。什么时候唱诗，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带祷，什么时候敬拜，什么时候喜乐，什么时候讲道，什么时候有方言的恩赐，什么时候应该安静等候。那个聚会，我所参加的这些聚会当中，就是让人感觉到啊，每一次聚会都是带领的那么恰到好处。好像贾德纳的师母他就讲，他说我的先生哈，我的弟兄，好像他总是知道在聚会中该怎么做。He always knows what to do. 他说，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圣灵里面，他有那个圣灵的智慧。这个带领聚会哈，是在圣灵里面呢，是一种智慧，这个不是从人来的。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体验，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你到时候你在圣灵里面的，圣灵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该起来，什么时候你该坐下。 然后我们就在华盛顿 DC 啊，就开始自己的教会。再学，这个学的就是主把我放在哈那一个带领的地位上来学，虽然是我在那里牧会，可是主要我学怎么样跟随圣灵来牧会，在圣灵中来带领聚会。那因为在纽约有这些学习和操练还有观察，所以回来呢，当然至少啊，好像有一点这样的基本的这些个基本的学习或者基本的训练。那我就怎么带？以后十年前主就带领我，就把职业放下，那这样我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我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安静等候，还有好好的读圣经。我在年轻的时候也花过一点功夫读圣经背圣经，可是十年前我放下职业以后，我时间更多，我觉得应该要更深的进到神的话里面，对神的话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还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所以五年当中我也在圣经上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安静等候神的方面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那经过这五年，我就没有想到到了1990年，就是五年前的时候，神就带我到台湾来。到台湾不是直接来的，我们原来是去香港，是因为和大女儿生第二个孩子我们是准备去帮她坐月子，陪她一段时间。那我没有想到神就这样就带领我们到台湾来，那就从台中就开始有特会，然后就是台南、高雄、台北，就是西安堂那个台北，我记得第一次在林良堂，就这样，这个在我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那个圣灵的工作就这样开始。那这些都是神在他的旨意中早就计划好，早就安排好。假如我没有顺服的话，这些通通没有，通通没有。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会有16年，现在有30个家庭，基本上有30个家庭，平均一个家庭有2个孩子，所以小孩子有60多个，大人差不多有70个这样。那有的人还没有全部进入，有的人进入这种安静等候这种内在的生活有一位弟兄，他是主要的，是一个主要的同工，他在一个公司里面他做的地位很高的，他的底下只有30-40位这个 PhD 这个博士，他的工作很繁忙，事情很多，常常那个公司里面的遇到那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那个难关的时候，大家要加班啊，要开会啊，他过去这一年呢，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就是有时候很晚回来，他还要参加聚会，有时候他聚会不能来参加，那个工作上的压力之大。那最近就是9月，他到纽约这个营地参加退休会，刚好台中的郑大卫牧师也在那里，还是郑大卫弟兄告诉我，他说这个弟兄啊，他做的见证啊，他怎样在那种忙碌压力之下，他还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他已经主带他已经进入这个安息，这是从安静等候神而来的，进入这个安息。当然还有些别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有进入，也有喜乐。那这五年来，神每年带我们到台湾来，那个服侍在台湾的圣徒弟兄和姐妹，他很清楚的给我一个负担，就是叫我尽可能的服侍各地的弟兄和姐妹，不分宗派，不限在某一个团体的里面，所有渴慕主、爱主的，渴慕过内在生活的，要追求主、单单要耶稣的这样的弟兄和姐妹，在各个教会里头，只要有机会，只要他们开门，只要神这样带领，好像主说你都要去帮助他， 要你要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儿女，是我的羊，不要分宗派，不要分团体，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跟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差别太大。你说我们到美国去是不是都很顺利呢？不是，周师母有两度他的生命危险，可以说在死亡的边缘。第一次那医生，有一个医生就说你的太太生存的几率只有1%，就是说没有什么希望，他们根本都放弃。第二种心脏病，7年前我们都以为他会去了，虽然那段时候也是病了很久，差不多7-8个月他躺在床上起不来，没有力气，有时候讲话都没有力气，他得用啊手啊加写字，我们都以为他会去的。那孩子们，我们家的在家里面还有3个女儿一直住在家里面，他们也都以为哈，恐怕这一次妈妈要去了。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陪他到楼上把他扶上去让他躺下，在卧房里面我去把那个窗帘呢给他拉起来，他说不要，他摇摇手，他因为他没有力气讲话。我说为什么不要拉起来，他是指指那个天上，他说指指，他说那是我的家。哎呀，我一想他要去了，我就说那是我的家，不要拉，我要看我的家。后来他就说你把孩子们叫来给我唱一首诗歌，唱一首他说喜欢听的歌，然后我们就唱，唱的时候那个屋子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个无限的平安，无限的平静，没有一点怕或者担忧或者怎样，没有，就是主要接他去也很好，主要留他在地上也很好。我是以为我们唱完诗歌我就很注意他，结果没有什么，他笑啊，他就很喜乐，那个脸上充满了笑容，然后他就睡，他就休息。他8个月到了，有一天哈，哎，忽然的大概就是2个礼拜以内，他那个力量都来了，都来了，他就起来了，就去聚会了，就这样忽然之间。我记得在那8个月的里面哈，他虽然有时候很软弱了，但是他好几次他跟我这样讲，他就指指他这里，他说我有平安，平安。那么也有的时候他说我很喜乐，很喜乐，好像那个死亡哈一点都不怕。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哈体验到一点保罗所说的主的生命，这个生命吞灭了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就是一点没有惧怕。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像经济上的困难，我们刚去的时候头几年真是六个孩子，我们给他们要是买鞋子啊，买球鞋，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买6双哈，可是不行，那个时候只能买1双或者2双最多，衣服也是这样。但是神就很奇妙的供应，他就感动一些我们认识的弟兄和姐妹，就把衣服就拿来，他们小孩的衣服啊，穿了1个冬天，小孩就长大了哈，这个衣服就没有用了，有的还很新的，他们就拿来就给我们孩子们穿。那我们因为孩子多嘛，所以那个大小没有关系嘛，小的不能穿，大的能穿，大的不能穿，小的可以穿，总是有人可以穿的。神说神预备的就是那么样子奇妙。哈利路亚！哦，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试炼，也不是没有危险，实在是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主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平安。那么也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譬如我在美国哈，这个最后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我在那里待了八年，这个工作是我们经过祷告，而且我们家里的跟孩子们一起这样，有一天我们进食祷告，全家为了前面的道路要寻求神的旨意，说到底我应该回到职业里面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开始一个聚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到了美国已经有八年了，等候主等候了八年了，我们去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他。那在纽约那个吴牧师、贾牧师他们都以为哈，我们会到纽约去开工，在纽约中国城开工，但是没有这样的带领。我也为这样的事为贾牧师哈，跟贾牧师写信跟他交通，请他为我祷告，并且把他的感觉告诉我。后来他回信啊，他说我祷告了以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暂时回到职业里头，暂时，他强调这两个字暂时。然后来神就开路，神就感动一个参议员，神要为你成全他的旨意，他什么人都会动用的。这个参议员当时在美国参议院是很有地位的，他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那我因为在时报做特派员的时候呢，我有去采访过他，我有去参加他的那个广播的节目，跟他对话访问，所以他知道我。他就听他的新闻秘书说我在找工作。那我这最后一个工作呢，是在美国之音。那这个工作是当初我所开列的六个工作单位里面呢，我是把它排在最后一个，因为我实在不愿意不想到那里去。但是如果主要我回到职业里头呢，我就有六个选择，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放在这里。前五个神都没有开门，就是第六个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叫我去，而且他动用了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他主动的写信给我，他说你要不要我给你写推荐信，他说我听说你在找工作，他愿意帮我的忙，是吧？我也没有求他，那是神调动他。那我说好啊，好，你能给写推荐信就好。所以他就写信给这个美国之音的台长，这个台长呢就是从他那一周来的，就是认识的。所以这个台长接到这个信呢，我说好，马上请他来考试，那我就去考试。因为我有很多年这方面的经验哈，广播翻译啊，写稿，所以考了以后他就马上就录用。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八年很奇妙的一件事，就在我没有进去之前，有一个华人主管哈，在吃饭的时候我大概没有上班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华人主管呢他就跟我说哈，他是周某人，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们这里是炼狱啊。这句话一出来就进到我里面了，再也不会忘记了。后来那个八年呢，我就是想在炼狱里面，这个详细的情形我就长话短说，现在已经11点钟。神在这一个工作上八年让我在那里受熬炼，那因为我做了3年多的夜班，他的睡眠呢不足，要分两段睡啊，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要去上班，别人上班的时候天亮的时候我要睡觉，好像有点像雅各他所说在他舅舅家20年，他是常常不得睡觉不得睡眠。那我在这个之前主给我一些工作，好像都是让我做主管，可是在这个工作里头呢，主他让我几乎做每一个人的部下，年纪大年纪轻的都做过我的老板，他就是要我学下来，一直下来，要破碎，他折服我的意志，他要我完全降服于他，他要我没有自己， 在这个八年期间哈，我那个时候取得美国的公民的资格，那我就想哈，这下我可以跳出苦海了，我有了公民的资格，我就很容易哈，就在其他的部门，美国真是一个联邦政府的部门，我就可以在其他的联邦政府的部门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我就注意啊，那个出缺的时候，每一次有布告贴出来出缺的时候，我就去申请。你知道我申请多少个？申请有42个空缺。有的面谈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哎呀，你资格太深了，我们不要。其他的又不要我，没有一个要我的。以前呢，我做过13、14个工作哈，每一个工作都是来找我，我从来没有去找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呢，我啊，就是想要脱离那个环境啊，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我是要逃避这个十字架。我那时候不晓得，我如果这样做，我就从神的旨意当中出来。我不晓得，可是我就是要脱离呀、啊，脱离，因为受不了，太苦。太苦，太苦！我必须讲老实话。哎呀，有一天我坐在那实在忍不住了，忍不住了，然后我就起来哈，从我的办公室里面起来，起来我就想走到外面去透透空气。我起来的时候走到走廊的时候哈，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我待不下去了。”你看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活着，你也要活着。”这句话一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力量了，我说是主，我能够活下去，靠着你活下去。这是约翰福音14章那里就是讲的一句话，讲到宝惠师来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活着我们就能够活着，我立刻就有力量。一直等到1985年差不多8年的时候，那时候神把我里面哈所有的他要调整的他要清理的通通做完。他做到一个地步，有一些同事比如不让我升迁的3次之久，有的同事3个同事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面，3个就这样指责我，这样骂我，对我，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我是把工作想做了好一点的，说，但是我没有晓得，我没想到把工作做得好反而被挨骂，说，因为什么呢？他说你做得太好，你做得太好，我们就难过。那是你使我们进入网络。你说这个工作，神动用了参议员给写信，你说你会不要吗？因为那个待遇是很好，工作环境啊。不是那么好，可是那个待遇非常好，很稳定，因为它是联邦政府的那个待遇，退休的制度很好。可是是你叫我们进入网络，是你使人用车来扎我们的头，是你带我们经过水与火，好叫我们到达丰富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能够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那圣经另外一句话啊，罗马书第8章28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他所招来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叫他儿子在众子当中做长子。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最高的旨意，最高的旨意就叫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知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有时候当我们在环境当中哈，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遇到那些好像不合理的人、很凶的人的时候， 哦，你要相信这些都是父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都是父神，他是栽培的人，他所用的方法是他所用的方法来造就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像他的儿子。我想不到一个人哈，人生的意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的。至于我们的成家立业、生儿养女、上班，甚至包括教会的服事，这些都是神所使用的方法来造就我们。神给我很多属灵的功课都是在职业上所学习的，很多的破碎，很多的下来，很多是个性上的那些个好像神的拆毁，那个自负，那个顽固，那个骄傲啊，就是觉得别人不如你，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这一种要不得的这种天然的生命啊，神一定要来破碎，一定要来除去。那多数我属灵的功课啊，都是在职业上学的。有一年我在中国邮报做那个采访主任，那么一个副主任他很不满意我，有天晚上他喝醉了酒，那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这样，那当然我们就处理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有一条新闻呢，我就是决定说这样处理，他不以为然，他不能够接受，我就说好像我坚持了一点，说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就发脾气，就抓着我的领子就把我拉起来，然后桌子上有把剪刀啊，就拿了个剪刀就这样来，哇！但是我感谢主啊，我当时也没有怕，没有怕。后来我想到，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呐、啊，凡结果子的枝子呢，我就修理干净，叫他结果子更多。哦，我说父这。这把剪刀来修理我，他叫我那个结果子更多。那神要我后来学习，就是要原谅他，要饶恕他，要饶恕他。那个报社要把他开除，我就要求报社说不要开除他，你可以记他大过，按照。当然一个公司哈，它有一定有它的规定哈，你照着你的常规来处罚它就好了，不要把它开除掉。后来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以后到香港来的时候我还招待他吃饭什么东西。哦，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像耶稣，像耶稣。你说那个工作重要不重要呢？这个中国邮报那个时候做采访主任，这个职位重要不重要呢？一般人当然也觉得蛮好的，如果能够做到一个主管也是很好的，是吧？可是那是神所使用的方法，神所使用的方法，他把你放在那个地位上，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地位上的话呢，也许他就不会嫉妒你，他就不会要。常常神把我们放在网络里面，常常神把我们放在啊那个美国人所说的那个热座位上 ，hot seat 这个热座位上，待在上面很不舒服的，底下发烧的，好叫我们那个被他改变，好叫他的旨意那个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走自己的路是很危险的，走自己的选择很危险。今天世界上好多人。好多的婚姻失败就是因为照自己的意思，不但自己痛苦，儿女也痛苦。现在在美国，在台湾，我都听说那个单亲的家庭越来越多，孩子们回到家里头要么就没有爸爸，要么就没有妈妈，孩子们也受苦，这都是因为人偏行己路，没有拣选神的旨意，没有拣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几个孩子哈，在这个上面下面三个女孩子，他们的婚姻啊，就是他们现在学习了，必须要清楚是神的旨意，必须要确信，有各方面的印证，这是神所给你预备的，你才能跟他结婚。至于说是中国人是外国人，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女儿最近四月份结婚的，她是第五，老五，排行老五。她跟一个美国男孩子结婚，这个美国男孩子啊，是她的姐姐的一个最好的同学的一个表弟，是她的姐姐介绍的。介绍以后啊，他跟这个男孩子见了面以后啊，这个男孩子什么样子呢？长头发，嬉皮士，留胡子，穿得很邋遢。我的女儿就说，不可能，神啊，这个不可能，我怎么会跟他做朋友，这样子不可能。然后呢，神做事情，这个男孩子啊，他上高中以后，上大学以后就离开主了。他家里面很好，父母很好，母亲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他上大学就离开主了。那我女儿就认识他呢，就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说，就说你可以再试试看，也许你可以回到神面前，你不必这样子流浪。所以他就送他一节圣经节，耶利米说29:13，他说你若专心寻求我，你就必寻见，我必被你寻见。那这个男孩子啊，他比较认真的，所以他就拿到这一节经文，他就回去开始寻求主了，他就改变了，主遇见他，他就改变了。那我的女儿呢，她就向神求三件事情，这如果啊，这是神给她预备的，她求三件事情。第一，就叫她清楚得救，重生得救；第二，叫她的生活习惯改变，长头发要剃掉，胡子要剃掉，衣着要整齐。第三呢，他要被圣灵充满。说神呢，如果你在他身上做成这三件事情的话，我就相信是你给我预备的。结果神都答应他的祷告。所以当他长头发胡子剃掉以后，他的姐姐姐夫回来见到他，觉得很惊讶，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改变呢？他被圣灵充满，后来他开始来我们的教会，他就成为一个非常会等候神的人。他那聚会完了以后，他一个人总是最后等候到最后，关灯关门都是。那我怎么知道的呢？这是啊，因为他们要订婚了，要决定结婚了，所以我就坐下来跟他们谈，我就问他们啊，问他们两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你们结婚？其他我都没有考虑。我说你是外国人呐，或者中国人呐，我都没有考虑。然后他们就讲，那这个男孩子呢，他就说神给他有话说。本来好，他是觉得不结婚也蛮好，也许很轻松一点，没有什么责任。可是后来神对他说话，就是给他一句话说，这人独居不好。独居不好，我要给他找一个配偶。他说神接着这句话向我说话。那么他也觉得说，他认识啊这个啊 Esther 这个以斯帖以后，他遇见了神，他的生命有了改变，他回到神面前了，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这样，然后我就给他们有5-6次哈婚前的辅导，然后我就给他们证婚。哈利路亚。我们要清楚，要清楚，至少我们当时要清楚这是神的带领，不是说我有一个感动或者说我有一句话就够了，必须要有各方面的印证。你要向神求，要求最好啊，是求啊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人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神做的话，你这样就会相信，你不得不相信这是出于神的。哦，这世界和其上所有的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永远长存，永远长存。那在这几个三个孩子哈没有结婚之前，这三个当中还有一个小的也最近订婚了，他们一月开始要结婚。他们没有结婚之前，就是没有没有合适的对象之前，我常常跟他们讲一句话。 常常在跟他们讲一句话。当然第一是要留心神的旨意，第二我就跟他们说哈，我就说与其说嫁错了人，倒不如不嫁，因为至少你不会呀有那些错误中所带来的痛苦，那个痛苦可能是一生一世会在你的身上。所以青年人在婚姻的事上，还有我们在工作上、事业上，还有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住处、我们的搬家、我们服侍的教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还让我们明白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弟兄，在我们教会里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他曾经有一度哈，在纽约州北部有个电力公司请他，高薪要聘请他，他们两夫妇到那里去看过，他们所考虑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教会。他们去了以后，那里没有一个，他们就参加了一个华人的聚会哈，参加了以后出来以后说我们不来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教会。所以就带他们这样进入那个神圣的安息里面，进入到那个圣灵的服侍里面。不要随便，圣经说我们居住的疆界都是神所定规的，我们的生命居住的疆界，我们的朋友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所带领我们所认识的，特别那些属灵的神的仆人和使女，都有他的美意在其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不要轻易做一个决定，尤其这个婚姻的事情，在美国太多了太多了，这些悲剧太多了，打胎的事情啊那么多，在美国这个女孩子这个没有结婚就做妈妈的怀孕的女孩子越来越多，这些孩子生下来以后都是问题，政府不能不救济这些孩子们，将来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甚至于自己的妈妈是谁他们都不知道。今天人类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偏心己意，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所带来的这些祸患，带来这些痛苦给人类。哦，主恩待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属乎主的人，我们要留心神的旨意。早上我自己觉得神在我的心里面也是做了一个好像换心的工作，我有一些的东西在里面，神知道他要来调整，他要来清理我缺少的，他要加给我。所以昨天早上我在那里我流了很多眼泪，哦，我觉得神，哦，神我好感谢你，赞美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没有漏掉我我看你这样恩待弟兄姊妹，你也恩待了我，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我们被神使用好像一个工具一样，没有得到什么，那么也有的时候神也坐在我们的里面，坐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好圣灵会做一个工作，就是借助我们所讲的道，神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那个话是对我们说的，说出来的时候那个话同时也是对我说的。哦，我特别宝贵昨天早上那个聚会，那个心就是被他，这是换了一个新的心，我们在山上的喜乐啊，我们感谢主，要保持这个喜乐，保持神的同在。我们离去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你要知道神永远与你同在，他永远不离弃你。不要再想说，哦，神啊，你怎么离开我那么远呢？不会，神永远不会丢弃你，只要你不丢弃他。还有，你失败了，你软弱了，你跌倒了，不要离开他，不要跑到人跟前去，不要灰心，不要回到世界，你要回到耶稣跟前来，你知道吗？那是最有效的，最能够解决你问题的，就是回到耶稣跟前来。要知道，记住他的话说，凡到我跟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哈利路亚。那如果我们已经发生错误的怎么办？第一件事，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承认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人，我们会犯错。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在某一件事实上你做的是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面前承认悔改，说神啊，你帮助我从今以后让我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行，求主保守我不要再偏行己路。因为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态度的话，神一直保守你，不会让你落在那些不必要的痛苦，甚至长期的痛苦的里面。从现在起，就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不要做决定，这个原则你要把握住啊！当你不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不要动，不要让那个时间呢的压力呢，哦，我明天一定要做决定啊，我明天一定要怎么样？不要紧，你安息在主的面前，常常神在最后一分钟让你知道。那么我们下了山以后，亲爱的弟兄，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现实。也许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公司的地方，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会立刻就面对一些现实，而且现实的情形啊，是我们天然方面、肉体方面是叫我们不舒服的，好像是叫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我们怎么样？要记住主的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相信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知道怎样做，他知道怎样帮助我们，他知道如何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胜。还是要面对那些，还是要学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还是要接受他所给我们的破碎。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一直在他的旨意当中，活在他的旨意当中。这世界和其上所有的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主耶稣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听了我的道又去行的人，这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我们这几天也听了不少，神也确实将话给我们，赐给我们，我们下山以后靠着圣灵的能力行在其中，行在神话语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刚才我提到这个贾德纳的师母，他有一句话，他常常有一个祷告，后来很多人也从这个祷告里面得到帮助啊。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说，父啊，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求你让我爱慕你的旨意，也求你让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他的师母是一个绝对完全奉献给主的人，再有没有自己的拣选，再也没有自己的拣选。最后神对他的要求就是叫他不要游泳，他很喜欢游泳，他游泳游得好，他住的家那个附近啊，在芝加哥湖边上有一条那个大湖，密西根大湖，那个水又好又干净，他就喜欢到那个大湖里去游泳。去游的话他就游三个钟头整个下午，并不是说游泳不好啊，他觉得他这个游泳控制他，而且占据他那么多时间，神就点到他那一点了，说你如果要奉献我，你这一点还没有奉献，所以他就为了主的缘故哈，他就奉献给他不再游泳。好像那个罗宾森师母，他最后一点点，他说这一点点的罪，这 little sin 一点点的罪，你们看过那个荣耀光辉这本书时你就知道，这也不是罪哈，不过在他认为他自己的感受当中，这个是占有他的，就是他喜欢写诗，这也不是坏事情，是不是？他喜欢写诗，这是他一个爱好， 这是在神以外的一个爱好，可是神要求他绝对的完全的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主耶稣。后来他也放手。看那个书的时候，他到了后来这个人啊，完全被基督所充满，再也没有自己。所以后来他对人就是爱，就是爱，不管人怎么对待他，他都是爱。他的里面对人哈，再有没有一点批评论断或者是不好的那个感觉，没有，他都爱，都爱，就像神一样，好人义人歹人啊，歹人义人不义的人他都爱，就是这样，完全被神充满。那我们在追求内在生活这条路上，有一个原则也是必然的，就是说我们放下多少，我们就得到多少。就是说凡是神所点到的要我们放下的，如果我们肯放下，我们就会多得到。也可以说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的舍去啊，我们的失去就是得着。主恩待我们。想我的话停在这里，我没有想到会讲那么多，可是我觉得最后这一堂聚会好像神就是要我们对他的旨意要明白，要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永远永远长存。这个永远长存不是单独，就是跟他在一起，永远跟他在一起。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好像有一首诗歌就是神旨意的甘甜，有没有这个在那个大的诗歌本里面，我们一起来唱。
当我与主同行，在荷花月光中，天天荣耀的亮我自知，在光与你平行，当主充满我灵，他充满
心儿深处，因为这次也
多时候神的旨意我们未必当时就都明白，可是我们可以有一种的态度，也是最好的态度，就是相信而顺服。不管前面是多么的艰难，甚至于我们觉得很难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们啊，但是你如果相信而顺服，也可以说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跟随圣灵，我们那个基本的心态，也可以说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的心态就是信而顺服，信而顺服。相信的人有福了，顺服的人有福了，要相信。那往往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而且我们能够感谢赞美。虽然我们会经历一些坎坷，一些失恋，一些很不愉快的很难看的事情，可是回头我们看的时候，当我们得到益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谢他。哦，我们就能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爱神的人也是信而顺服的人。哈利路亚。第四节我们唱完了，我们祷告感谢他，赞美他，在求主真是保守我们今后哈，每一步路都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爱慕他的旨意，爱慕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哈利路亚。第五节，
然后我会在大家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